七十个棋子，我知道，可是主，我连三次我都不能够，我做不到。主啊，你帮助我。主说好，我帮助你。我就这样祷告，祷告，祷告。那么差不多祷告到，我想做了3个月啊，那就是到一天那个东西就没有了。我等我再看到他的时候，我就能够跟他笑，我能够跟他。 我里面没有那个东西了，你知道吗？你不能原谅人那个东西在你里面，你晓得的是吧？可是我真的知道主拿掉了，拿掉了，圣灵的能力，哈利路亚！这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生活，神要我们这样的维持，不断的被圣灵充满，是这样的一个被圣灵充满。那下面讲到那个人际关系啊，讲到那个父母跟儿女的关系。 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啊，我们做上司的、做部下的，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要听从。这个听从还不是虚假的。他说，啊，第五节他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啊，战兢啊，要用诚实的心啊来听从，还不是要用诚实的心哦。你不是外表好像这样的里面不服啊，里面在那里。 用诚实的心，要听从你肉身的主人，你的上司，好像听从基督一样，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的欢喜，要像讨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面遵行啊神的旨意。我们做基督徒哈，要力求做一个诚实的人，千万不要。 我上司不在的时候啊，我做事情，我在就马马虎虎，我放松一点。我上司一来了，我就很认真，好像哎呀，我真的很卖力啊，完全是作假，完全是假冒伪善。这主耶稣最恨的。我们要力求做一个真实的人。我的老板在不在，我都是一样做事情。那么这是一个圣，你要维持圣灵充满啊，必须在生活里头要。 要注意这些点，下面当然就是一个祷告，以弗所书第6章，再下去就是要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那里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警醒祷告的意思，警醒祷告。我们要维持圣灵充满，我们要常常的要警醒祷告，警醒祷告。 要知道，当你警醒祷告的时候，哈，你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那些执政掌权的哈，那些在空中啊，那个运行的那个恶魔、那个邪灵哈，当你在那里警醒祷告的时候，他就怕了，就怕了，他就无法来攻击你了。这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一个生活。 维持圣灵充满，就是啊，过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刚才我所提到的几方面啊，就是我希望你能够注意。当你这样的话，这就跟下面的灵命晋升是有关系的。你当然，你的灵命很自然就不断的晋升，就一定会带领你这样往前去。我想下午我就讲这么多啊，那。 我觉得这几次的聚会呢，大概是这样哈，我们也许开始的时候总是有一点敬拜，有点赞美，或者有点安静哈，然后呢，就，我觉得主，有些话放在我里面的，我就跟弟兄姊妹交通啊，长短可能也不一定，那么然后呢，就最后呢，有一段时间就追求。 这个追求呢，是包括解答问题，还有等候祷告，还有我为弟兄姊妹祷告。如果你要的话，我会为你祷告啊。那我想我们的聚会大概每一堂呢，大概是这样子一个进行。可是我们要看圣灵怎么样来带领我们，我们要学习让圣灵来带领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主。那么。 问题的解答呢？我们那个发问哈，我们可以采用2种方式，一种呢，就是你用一个纸条把你的问题写上啊，写得越简单越好。 那么另外呢，就是你临时你有这个问题，心里面想起来，你就可以站起来，你就发问，啊，口发问，还有写在纸条上面。那就请你把那个纸条呢，就交给戴弟兄或者是严弟兄，他们两位就可以啊。我们看主怎么样带领我们。我们相信，这几次聚会啊，主会亲自带领我们，他会把他要我们所学习的啊，他会教导我们，会带我们进入。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样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谢谢你，你这样乐意的将你的自己启示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也谢谢你，你何等的愿意要借着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你也要借着圣灵要带我们，主啊，能够学习，能够住在你的里面，以你有一个联合的生活。主耶稣，我们也谢谢你，你也要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仅在聚会中能够进入与你的同在，能够享受你的自己，更是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主，更要能够活出你自己，也同样的享受你的同在，同样的那个经历啊，在凡事上你要帮助我们，你要教导我们。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实在是爱我们，你愿意我们都能够进入你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安息，你也愿意我们能够一起来负你的轭。你说你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的轭是容易的，你要我们学你的样式，因为你心里柔和谦卑，这样的话我们的心里就能够得以安息。主，你来带我们进入这一切，谢谢你今天下午你这样的带领我们，我们还继续等候在你的面前。主啊，下面主啊，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愿意等候你，我们愿意来追求你，我们愿意更深的进入，更多的能够认识得到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我们所讲的就是耶稣，就是那个生命之道，就是那个太初就有的那个生命之道。哦，你如果得到他的话，你实在是满足了。这就是我可以说30年来的一种感受，越来越来越丰富。赞美主，我经过两个很大的教会，我经过一些个风波，我也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我有一点小小的成就，小小的地位，好像各种样的人物我都见过，有学问的，有地位的，有权势的，很多的场面我都到过，有一些个享受我也都享受过了。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一样，没有一样比耶稣更好。哈利路亚！哦，亲爱的弟兄和姊妹，我们实在是要起来竭力的追求，把所有的杂念，所有那些跟耶稣在耶稣以外的那些东西，统统放在一边。神说：“你如果专心地寻求我。”有的时候我们得到主没有那么多，就是我们不够专心，不够单纯，不够专一。你如果专心寻求我，你就必寻见。我们如果单单地要耶稣，我们就必得到他，这是他的应许。哈利路亚。圣灵充满，圣灵在各地浇灌，你知道吗？最主要的就是他要吸引我们来亲近耶稣。你知道吗？圣灵他是吸引我们的灵，吸引我们的灵。 我们在圣经上，在雅各书里面读到说，你如果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主怎样吸引我们？就是借助他的圣灵，圣灵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将我们里面那个爱火燃点起来。圣灵将耶稣他的宝贵他的真实启示在我们的里面，他是这样的来吸引我们，是圣灵来吸引我们。圣灵充满我们的，就是他把耶稣能够丰丰富富的要带到我们的里面，带到我们中间，带到我们生活里，带到我们家庭里面，带到我们聚会的里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圣灵充满。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在那个初初得到圣灵充满的时候，会有一些表现是在外面的，哭啊，或者笑啊，或者是倒在地上，或者是其他的一种感受，初初的时候会有这样一个这一些，可是哦，千万不要停留在这些表现这些感觉的里面。我们 要知道说，圣灵来充满我们，为的是把耶稣带来。圣经说圣灵来了，宝惠师来了，他就要荣耀耶稣，他要为耶稣做见证，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哈利路亚，我就是生命，我就是道路。圣灵来了就把我们引到耶稣那里，所以耶稣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人若不借着我，就不能够到父那里去。意思说，你如果没有被圣灵来带领，没有在圣灵里面，你摸不到神，你摸不到神。也许你在理智上知道一点，知识上知道一点，也许有时候在感觉上你能够感觉到一点，可是你真正的进到他里面，让他进到你的里面，超越你的感觉的，不论你有没有感觉，你都知道他在你的里面。我是这一种的那种进入，只有圣灵才能够带我们进入。哈利路亚。还有他说，我们聚会的时候他就在我们中间，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觉得他，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让他，没有哦，什么时候你让他来，你欢迎他来的时候，他的同在那样大大的显在。我们是看不见他，可是他是那么真实。他来的时候也是好像一阵大风一样吧，或者一阵响声，你知道他在这里，虽然看不到他，你知道他在这里，你让他来。很多时候他不能来，就是因为我们太忙碌了，我们有我们的工作，有我们的节目，有我们所安排好的一套，我们要来做这做那个，所以他不能来，我们要让他来。有的时候我们在里面，我们在我们自己的里面，我们要学习走开，让他来。他来了我们就活了，他来了我们就觉得好像被提拔起来。在太多的聚会里面，我看到在我们就是这样学习让圣灵来带领。太多次我看到弟兄姐妹去完会以后，一个一个的脸带着好像笑容，脸上发光，他们觉得他们实在是被提拔了，被更新了，重新得力量了。这就是新约聚会的那个价值的所在。这个新约的聚会它不是一个形式，不是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来礼拜堂做礼拜，不管得到没有得到，每一次我们来都应该从他那里有所得到，重新得力，更多得到一点生命，里面更多的被建造起来，里面更坚固了，跟他的关系更近了，被他又改变了一点。每一次聚会就是这样。哦，哈利路亚！这样的话你就知道我们不断的在那里被他建造，被他建造成为一个灵工，成为一个圣洁荣耀没有瑕疵毫无皱纹 点物等类的病，被他建造成为一个圣城新耶路撒冷，这就是神所要的。哦，让我们相信他。我实在，我的祷告真是愿意能够在台湾各地，在北美都能够兴起像这样的聚会。哦，这是人懂得怎样让圣灵来带领，他来了，把耶稣的同在带来。哎呀，人都被提拔起来，人的担子、重担、压力都这样也解脱了。哈利路亚！哦，要让他来。我觉得今天，这是我们好多同工带领聚会的，我们实在是需要接受这样的一个训练，接受圣灵的训练，训练我们灵里面那个敏锐的感觉，训练我们那个耳朵，这是有一个能听的耳朵，训练我们那个有一个能看的眼睛，一直看到耶稣。哈利路亚！哦，如果这样的话，那个聚会，每一个聚会都充满了神的荣耀，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耶和华的荣耀要充满遍地，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他要充满这样的聚会。我们要好好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好好的祷告，求神在各地都兴起这样的聚会来，好让他荣耀这是充满在遍地，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哈利路亚。那今天晚上我们要来讲到那个灵命晋升啊，怎样的能够维持灵命晋升这件事情。也许我们多看几个地方的圣经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那个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三节，就听我念好了。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讲到灵命晋升，我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是今天的教会，一般的教会最缺少的就是属灵生命的实际，还有灵命的深度，这是教会中最缺少的。我就深深地感觉到主耶稣他是在为他的殿啊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话，你必须好好的起来，要追求灵命的晋升。你不能够再停留在那种幼稚的光景里面。要知道，主的心呢，为他的殿，那个殿不是一个房子，那个殿是你，是我，因为他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你这个殿是圣的，因为神住在里面。可是今天在我们这个殿里面，实在是不能够满足主的心。在我们的殿里面有好多的东西都是主所不喜欢的。你要知道，圣经记载耶稣来洁净圣殿，把这些东西赶出去。你要知道，神所要的不是这个外面的殿， 今天好多礼拜堂里面呢都没有这个兑换银钱啊，牛啊羊啊卖鸽子都没有。可是耶稣满足了没有？没有满足，没有满足。他说的这个殿到后来哈，我们就我刚才没有读啊，那个在下面哈，下面第十八节一直到二十一节，你就很清楚，耶稣所说的这个殿是指着他的身体来说的。什么是他的身体？教会是他的身体，你我是他身体上的肢体，你我就是这个殿，知道吗？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神借着他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和姊妹，你怎样对待住在你里面的那个神？你的里面是不是让神将他的宝座设立在你的里面，他能够行使他的主权，他能够真的做主做王，他能够管理你，管理你的生活，管理你的言语，管理你的思想，管理你的脾气。哦，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人的脾气，很多人的个性，脾气那么暴躁，个性那么强，哦，要让耶稣来管理，要让耶稣来管理，让他的宝座设立在我们的里面。可以的，我从前是个脾气很不好的，我的个性很强的，多年来就是这样子一点点的对付，把我放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来压榨我，叫我不要那么急，叫我学习忍耐，叫我不要那样的刚强，那样的固执，那样觉得就是你对别人不对。你不知道我们里面呢，常常有那个自义，那个自义的灵啊，圣灵来了是叫人畏罪畏义啊，自己责备自己，畏义，特别是那个自义，我们那个自义，我们因为不要耶稣基督的义，我们以为我们是对的，他已经到父那里去了，他都为我们做成了，今天我们只有在他里面，我们才是义的，神以他来成为我们的义，可是我们那么自义，那么自义，总觉得我们是对，我们比别人属灵。有的时候这个东西一出来的时候啊，我们要就是要定罪他。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比别人好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定罪他，要定罪他。不是我，是基督，是耶稣，是神的怜悯，是神的恩典。你我今天那个成为何等样的人呢？乃是因着他的恩典。我们里面呢，哦，亲爱的弟兄，我不晓得我们里面有多少东西是需要被主耶稣来，就是要来洁净的。这个殿需要被他洁净。这样的追求，这样的训练，是给主有最好的机会在我们的里面来做那个洁净的工作。你要知道，他是圣灵，他是以色列的圣者，特别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神自己的时候，他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知道主耶稣来的时候，那个魔鬼呀，他说我们知道你是谁呀，你是神的圣者，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圣者。他来，他就是叫我们成圣，叫我们能够像他。有的时候啊，我想到这里，我的心就是充满了感谢啊，想到说像我这样的罪人，像我这样的罪人，哦，我们不晓得我们是多么可怜的一个罪人，啊，只等到我们在圣灵的光中，才能够得以见光。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多祷告、多亲近主、多等候神啊，他就会让我们看到我们多么需要他，多么需要他。像我这样一个罪人，他这样的愿意与我同行，与我谈心，这样的与我同在，哈利路亚。 我只能想到这里，我的心就充满了感谢和赞美。我六月以前我到台湾来的时候，我真是不知道他要这样的要使用我在各地有些聚会，他实在是用一些神迹奇事来随着。哦，我看到那些情形，我只能跪下来在那里，我就觉得主啊，我不配，我太不配了。我们应该常常有这样一个感觉，常常有这样一个感觉。可是他爱我们，他不住的在我们身上做工，不住的。当我们这样渴慕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就来在我们的里面，就这样一直做那个洁净的工作。你要知道吧，每一次我们在他面前觉得不配认罪，这就是他做洁净的工作，知道吧。我们一次的悔改，一次的认罪，我们的里面呢就成圣了一点。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那个成圣的工作就是这样子，我们里面那个圣洁的性情又多了一点。每一次的认罪和悔改，使得我们里面那个圣洁的心情又多了一点。哦，亲爱的弟兄姊妹，常常的在他面前要认罪悔改，你的灵命越近身的时候，你就越会，你对那个罪的感觉，你对那个己生命的感觉，你就越敏锐，越敏锐。好，那我们讲到如何的维持灵命晋升呢？你怎么知道你的灵命一直在晋升呢？当然有很多点，我就是提两点哈。第一就是，你跟主的关系是不是越来越亲密？主的爱在你的里面是不是越久越甜？第二，主的话出来的时候，你读的时候，对你有没有那种感应的作用？还能不能感动你？假如你呀，读了主的话，听了主的话，你无动于衷，哦，你要快快的要祷告，快快在神面前要悔改，这个时候就是你的灵命呢就有问题了，有问题了。第三点就是，你是不是常常在主面前有这个认罪悔改的情形？那你就知道你的灵命啊有没有在那里继续的长进。如何维持灵命晋升呢？从这三方面，第一，你跟主的关系，这是啊最基本的一个准则，测量你所有你的服侍也好，你的灵命也好，测量的这是最基本的，就是你跟主耶稣的关系是不是越来越亲密了，那个敏锐度。第三就是常常的在他的面前，常常，你这样的话你就行走在光中，行走在光中。你要知道好，神就是光，好在他毫无黑暗。我们如果与神同行，行走在他的光中，我们一定会常常看到我们有不对的地方，我们的言语上他不喜欢的地方。我下午特别讲到，如果我们要是在言语上没有过失，我们就是一个完全人。我们单单在言语上追求说话不得罪神，这还不够，必须要追求到一个地步，说话不得罪人，不伤害人，不说人的短处，就是毁谤的意思，不要毁谤。你愿意不愿意别人在你的背后说你的短处？没有一个人愿意的哈，没有一个人。我第一个说我不愿意，可是你既然不愿意别人在你的背后说人的短处啊，为什么你要在人的背后说人的短处？哦，人如果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常常什么时候你说话了，说错了，我想恐怕我们在言语上所犯的这个错误可能是最容易犯的。什么时候你里面一有感觉， 也知道就是圣灵啊在那里指点你了，不对了，马上就认罪，马上就认罪。当然别人不知道，你里面就哦，我主说，哎呀，我又说了，我又说了伤害别人的话。什么叫毁谤？毁谤就是对这个人有伤害的，对他的名声有伤害的，这就是毁谤。有一次有一个姐妹问我，她是周弟兄，如果我所讲的话是事实是真的，那我算不算毁谤呢？我说也是毁谤。如果你发生的事情别人知道的是真的，都是让你的缺点都暴露出来，你愿意愿意不愿意别人去讲？不愿意。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他就是这样，是不是？他教导我们，他说凡人呢所讲的闲话，闲话，到那一天呢，到那一天神都要跟我们要算账的。而且主耶稣告诉我们，神他是凭我们的话是定我们为义或者是不义，这是一个生命的问题。很多人以为他有了恩赐他就是有了生命了，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是恩赐不能取代生命，恩赐可以说圣灵他随着他自己的意思，他要给谁就给谁，他可以马上得到的。神他是实在是大的神，他说他的恩赐，他的恩赐和这个呼召，他从来不后悔，他给你的恩赐就给你了，他不后悔的。可是你不要把恩赐当作是生命，可能你有恩赐，但是你的生命啊，很可能是很幼稚。在圣经里面，最好的例子最好的那个例子就是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呢，它是在知识和口才上是全备的，但是保罗说，你们在基督里还是婴孩，我不能把你们当作是属灵的人。我只能够用奶喂你们，我不能够用干粮喂你们，因为你们还是婴孩，还是属肉体的。为什么？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分门结党，在你们中间有纷争嫉妒。一个比较成熟的教会没有多少纷争嫉妒的。在伊利诺州那个西安城，这个西安城，你们看过那个《荣耀的光辉》这本书的话，你们多少会知道一点那个罗宾森师母和他那个时代。可是后来留下的只有一个家庭，原来的那个信心家庭有三个，不晓得四个，那现在还留下的只有一个。而这一个的信心家庭的这个主持人，这一期的这个恩光杂志西安堂出的那个恩光杂志上有一篇是那个翟师母 Mrs. Judd， 这个剩下来的这个信心家庭是他的女儿，主持人是他的女儿，叫玛丽伊丽莎白翟。他在今年三月他被主接去，他82岁。他那个信心家庭我三年前曾经去过，我们在那里住了大概4天，一个很长的周末。我们实在看到那个家庭，那真是一个充满了爱的家庭。他们主要的有4位同工，他是主持人，另外有2位姊妹，还有一位弟兄，他们都是超过70岁，他们在一起同工都是45年以上，都是没有结婚的。可是他们那个爱，他们真是就是融化在主的爱里面，他们实在是没有自己。有的时候我们就想一个没有结婚的年纪大的人可能比较很难一点，老处男老处女 不太容易相处，都很怪的啊。哦，他们就是相处的那么融洽，从来没有一点争执，而且几十年是这样，充满了爱。当然那个耶稣的同在也是那样的，在他们中间。哦，你实在住在哪里，你就觉得哦，耶稣在这里，成熟了，成熟了。我相信他们开始的时候哈，可能也会有一些问题，有一些摩擦。可是因为他们竭力的追求，他们领受了主的道，他们接受圣灵在他们身上所做的那个十字架的工作，一面拆毁，一面建造，到了后来哈，就是他们一个一个的都没有自己了，连那个主持人，你都不觉得他是一个带头的人。当然我们知道是他了哈，这个主持人，他的那个名字写在荣耀的光辉里面呢，有一张哈，就是罗宾森师母曾经写给他的一封信。你进去以后，你都不觉得他是一个带头的人，你就觉得哦，耶稣在哪里？在这一点上呢，还是有那个罗宾森时代的那个罗宾森师母时代的那个信心家庭那个传统还留下来。他们个个的没有自己，都是那样的谦卑，都是让耶稣这样的活出来。他们的聚会人并不多，大概不超过20个人，可是充满了耶稣，充满了耶稣，充满了耶稣。有一次我在加州，我去参加一个2000人的聚会，可是我不觉得耶稣那么多在那里，我觉得那个耶稣的那个同在，那个耶稣的那个所彰显出来的耶稣的美丽哈，不如那个20个人聚会的那个家庭，那个信心家庭。就是看你怎么衡量，看你的那个价值观是人数呢，还是啊基督的身量，基督的魅力。有一天我跟我的姊妹在我们住家的地方散步，我们住的地方啊，在华盛顿的郊区啊，每年3月4月是最美的时候，所以你们要到美国来哈，要到华盛顿来的话，你要记得3月4月是最美的时候，3月下旬啊，是那个时候啊，真是啊，真是白花齐放的时候，开放的时候，鸟也有，也是鸣叫的时候，很美。那我们就在我们的家里头去散步哈，啊，家家都有种了很多花。可是我们走到一家门口啊，哎，很奇怪，就在那个走道跟他们那个门的那个中间那个草坪上哈，有那么一小块，这一小块呢，大概我想5尺长哈，1尺宽，那么一个很长方形的那一块地方呢，他就种了一些个花，种了一些花。那个花哈，有紫颜色的，有红颜色的，有白颜色的，我不记得那个花叫什么花名哈，可是就是那么一小块地方，我跟我的姊妹散步就走在那里，我们就停下来了。哎呀，觉得怎么那么美，那么美，那么美，我们就停下来就多欣赏一下，多看一下。那我转过身的时候啊，我里面哈，就有一个我就得到一个启发，就好像主对我说啊，你看见没有，不在乎你的教会大，不在乎你的工作大，只要你有小块的地方啊，你的花是开得这样美的时候，让耶稣基督的美丽啊这样显出来的时候，你就是10个人20个人啊，我也要欣赏，是我最欣赏的。他们的那个美哈，就是美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能够生活在一起，这样的相爱，这样的相处，没有一点问题，都是高举耶稣，什么都是为耶稣，每一个人都是为耶稣。 哦，他们接待我们，接待我们住了四天。有的姊妹哈、哦，她一个姊妹她是又弹琴啊，她又服侍，她也煮饭哈、哦。那她自己又有关节炎啊，有时候腿也痛，走不动，要扶着走。可是那个服侍啊，服侍啊，那个弟兄呢，他住的地下，他好像管钱。他是买办，家里没有吃东西，他就去买，买来呢，这个姊妹就做啊。哦，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耶稣，他是接待客人、服侍客人的时候，他都是为耶稣做，还给我们呢，那个水果都是切的一小片，切的好好，跟我们调在一起。哎呀，我就觉得我们这是受到的待遇，真是好像王子的待遇一样的那个。都是为了耶稣，你说可能不可能？我说可能。你说像这样的教会可能不可能？我说可能会的。如果我们都这样追求，如果我们好就是维持，今天晚上我们的重点是如何维持灵命进神。如果我们好一直追求灵命进神，追求灵命进神。刚才我提到这三点，常常以这三点哈来测量，来查验，查验到底我们在灵命上有没有往前去，有没有晋升，还是说停在那里。最要防备的一点哈，就是啊，我们自以为是好很晋升。今天你知道吗？我也遇到这样的人，他没有被圣灵充满，他说他被圣灵充满。哦，那你说你怎么知道呢？主耶稣告诉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说那个树好和坏要看它的果子，看它的果子，看它的行为，看它外面所活出来的。有的时候我们要会看人哦，弟兄姊妹，我们会看人。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单单在聚会里面看人是多么属灵。我们更要紧的就是要看他的生活，看他的行事为人，看他的家庭如何，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属灵。哦，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受了欺骗，别人也受了欺骗。你知道在信心家庭里面，他们非常注重那个聚会以外的生活吗？他们当初训练传道人的时候，他们实在是重在他们的生活。有一次我听说有一个姊妹，有个年轻姊妹，哦，在聚会里面，哎呀好属灵，唱灵歌这样子，又说又跳灵舞，哎呀好属灵，好属灵。可是呢，安排他在厨房里面的事情啊，他不做，他不做，他偷懒，他说我有别的引导。那么属灵，你看，但是他要洗碗要做事，他有别的引导，他就是这个是假的属灵。哦，亲爱的弟兄和姊妹，你一定要脚踏实地的，要在灵命上要追求，而最实在的是在我们的生活里，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上班的地方，当然在教会里也是一部分，在教会里面那个配搭的时候也是一个很考验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跟别人配搭？我们跟别人配搭的时候有没有问题？那个时候呢，应该是测验我们那个属灵的情形，我们是不是那样属灵？圣经说，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他就是自欺了。所以他说，个人哈，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啊，而不在别人了，你知道吗？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讲哈，他就是夸别人啊，某某人多么属灵，哦，他怎样怎样，他怎样怎样怎样，他怎样怎样。可是要知道，主他要你那个跟他一样，你有没有？你有没有他那个情形？你要查验。查验你的行为，查验你活出来的是怎样，这样的话就不会自欺了。下面还有一句话， 好，我现在引的是加拉太第六章啊，四五六，我现在讲到第六节，下面还有一句话，他说：“因为个人的担子啊，必须自己来担。”这什么意思？你的压力、你的重担、你的难处，你必须要自己来学功课来胜过，没有人可以代替你的。他怎样怎样好，那是他的事，他已经得胜了，主已经带领他得胜了。可是你有没有得胜？因为个人的担子必须自己担，个人那个属灵的功课必须要自己来学，没人可以代替你的。我有的时候跟我的孩子们讲，我说你们必须要追求，你们自己要来认识神，你们的父母不能够代替你们，你自己要认识，要得着。一讲到那个灵命晋升，我实在是觉得今天教会的需要那么样的大，那么样的大。可是一切仍然照常进行，照常进行，每一个礼拜的聚会，每一个礼拜的讲道还是照常的，那个教会的活动啊，照常进行，照常进行。亲爱的弟兄姊妹，主他为他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亲爱的弟兄和姊妹，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那不是一个建筑物的建造，乃是一个生命的建造，是灵命追求晋升以后，你被建造在这个圣城里面呢，你的名字才在羔羊的生命册才有份，羔羊的生命，你有没有羔羊的生命？有没有那个受死的生命？有没有那个钉十字架的生命？有没有羔羊那个丰盛的生命，来经过死而复活的生命？如果没有的话，启示录第二十一章那里告诉我们，只有那些名字没有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呢，他就在城外，不在这个城里面。哦，我不知道怎样能够使得众教会能够知道那个灵命的晋升是多么重要，能够知道不要自欺。你知道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呢，他说人不可自欺，不要自欺，人不可自欺，这样的话有一次我数了一下哈，他说过七次，在他的书信里面呢，整整七次，七次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不要自欺，不可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他就是自欺了。还有一句话，他说人若以为他知道什么，按着他所当知道的，他还是不知道。这些都是神的话，都是有很深的道理在里面。按着他所当知道的，我们当知道是什么？当知道是什么？当知道的是耶稣基督。我们应该知道的是神的旨意，神在你我身上的旨意。我们应该认识的是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说，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和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何西阿书第五章那里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我们务要竭力的追求来认识他，这是我们所当知道的。耶利米他告诉我们，他说啊，智慧人啊，不要因为自己的智慧而夸耀，勇士啊，不要因为自己的勇力而夸耀，有钱财的人不要因为他的钱财而夸耀，应该以什么也夸耀？以认识，也认识耶和华，知道他在地上施行慈爱和公义，以这以认识这一点为夸耀，这是我们所当知道的。哦，我不知道怎样那个使众教会明白，我想只有祷告，只有祷告。主啊，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工作。主啊，求你真是叫你的儿女真的认识你，真的认识你，在灵命上能够这样不断的长进。你知道主耶稣多么愿意将那个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呢？他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可是上一半呢，他说 盗贼来了，他要偷窃，他要毁坏，他要杀害。这个盗贼就是指着撒旦，诡诈的那个撒旦，狡猾，他来了，伤害人的灵性。他也是来了就偷取人的祝福，偷取我们的福分。我们不晓得主恩待我们。我提到这个灵命晋升，我的负担实在是很重。我这两次好像应邀啊，回到台湾，我那个最重的负担啊，就是灵命方面，怎样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在灵命方面啊，真正的认识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然后在灵命方面晋升。第二个负担就是啊，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好，能够啊进到灵里面，活在灵里面，在灵里面来跟随主，在灵里面来服侍，不再靠着自己，而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灵。如何的在灵里面？我们如果不在灵里面呢，我们都不对，不管我们做的再好都不对。但是这个在灵里面，不是说一下子跳进去的，需要我们来追求，需要我们来操练。需要我们哦，就是脚踏实地的，脚踏实实在在的，实实在在的这样来跟随主，来追求。若不然的话，我们的时间都是浪费，我们所做的工啊，都是草木和解，草木和解。有时候我想到这里哈，我心里面是恐惧战兢，我实在是要常常提防，要自己要警醒，要祷告，免得我所做的工啊，是草木和解，在神那里看来是不算数的。那刚才在会前有一个问题，我想我大概是已经答复了哈。好，今日有许多自称灵命深但却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啊，这是个人的问题，或是啊教会的牧养工作有问题，似乎他们有些地方哈、啊、并不如法利赛人。有很多哈、啊、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啊，他以为他自己很好很好。第一就是你跟主的关系如何，第二你对主话语的那个反应如何，第三就是你是不是常常在主面前认罪悔改。如果没有的话，我怕你的灵命不但还是不深，恐怕你根本就是停留在那里。那主耶稣也讲过一句话说，你们的义哈，如果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啊，你们断不得进天国。有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自己，你们里面必须要有耶稣基督，多多少少要有基督，要有他的生命，这就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进神国。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请问您哈，圣灵充满是否一定会说方言？问题。我也必须要好好的查圣经，恐怕我需要半个钟头才能够答这个问题。但是我怕时间这么说啊，我在没有查考圣经之前，让我这样说啊，有很多的人都说圣灵充满不一定说方言，这是我说很多的人啊这样说。那么也有的人说圣灵充满啊必须要说方言，如果你没有说方言的话，你就没有被圣灵充满。那么说这样话的人呢，多半是灵恩派的人。也许有的人也叫我也是灵恩派啊，没关系，你叫我任何派都没有关系。我就是知道耶稣，我知道爱耶稣，耶稣是我的一切。你没有关系。我第二天晚上我还在这里，好像。我实在觉得应该发出一个呼声，就是要这是要呼召弟兄姊妹从灵恩派里的出来，从灵恩派里要出来。灵恩派的人这样说，你如果没有说方言就没有被圣灵充满。那么因为灵恩派这样的强调这一点，所以 给在他们中间的人有一个错觉，以为说说了方言就好了，因为他被圣灵充满了他就好了，而不需要注重灵命的追求，而不需要来认识这个十字架怎么样叫做背十字架，所以他们就一直停留在这个无旬节那一天那个经历的里面，因为他们缺少在灵命上的晋升呢，所以没有深度。所以这两三年前在国外我们所听到的这些灵恩派里面很有名的人啊，给神很大用的人呢，他们都失败了，在这个见证上失败了，就是因为缺少啊更深灵命的追求，缺少认识十字架，缺少十字架的方面的这篇的道。他们后来他们官方的那个刊物有这样承认呢，他说这些年来我们实在是缺少强调十字架。那这是有这个危险在这里。那今天呢我想我们这两方面知道了以后呢，现在我们来看我要查都在使徒行传里面都是讲到人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那个表现，好不好？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啊，也就是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这是他们可以说教会历史上第一班人被圣灵充满的。从第一节读读到第四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来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第五节，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响声一响，众人就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他们就是纳闷。第十一节，这些从天下各国来的一共有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你如果把它画成一个地图的话呢，你就看到实在是那个时候从世界各地四面八方都有这样虔诚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因为神就是要选择在这个时候要让全世界的人知道这个圣灵的时代来到了，主耶稣所说的那个宝会是来到那个新约的时代来到。那因为他们第一次嘛，不容易这样领受。那第十一节就说他们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诮他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下面彼得就解释说，不是新酒灌满了，乃是神借着先知约珥在大约八百年前就预言这件事情。那我们看这里对他们圣灵充满的时候那个表现，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他们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说出了方言。那么其他的表现圣经没有记载，那么我们都知道圣经所记载的都是神所要的，是圣灵要当时这个路加要他记载这件事。那么至于其他的表现我相信有很多可是没有记载，那么只是在十三节里面他就这样写了一句话，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那就是还有其他的表现使得这些不明白圣灵充满的人感觉到这般人是喝醉酒了，喝醉酒的时候那个可能有东倒西歪的情形，或者是胡言乱语的情形，他们认为那 还有其他的，可是圣经没有记载那些细节，因为圣经不愿意我们去学别人，还有以为那样才是被圣灵充满。有的人也许觉得我一定要好像觉得触电一样的我才被圣灵充满，或者我一定要发热，或者我一定要哭，或者我也希望弟兄姊妹你不要有这样一个观念，说你一定倒在地上才被圣灵充满，没有这件事情，圣经没有这样记载。可能别人呢，他倒在地上，他觉得要倒，他应该顺服倒下来，就是只要你让圣灵在你身上做他所要做的就对了。而这里呢，第一次，第一般人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在这里是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当然有的人就说这个方言是听得懂的是听得懂的，那也有过去也有这个情形，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说的人他不懂，他不知道在说什么，他完全被圣灵充满，完全被圣灵占有啊，他就照着圣灵要他说的他就说出来了，他不懂。那么这些从各地来的人呢，他们所听到的是他们的相谈，因为神要他们相信这件事。今天圣灵充满还是有很多人不相信，圣灵充满就是这样吗？大声大叫吗？圣灵充满就这样爱哭吗？圣灵充满就这样倒在地上吗？这样的事今天还是有很多人呢不能够接受。可是在这里最主要的当时的那个表现，而圣经记载的就是他们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第二个地方，八章四节，这时腓力这个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以后很多的门徒就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的各处。那么其中的腓力，他是当初教会的这七个知识里面的一个，他也是因为遭到逼迫就分散，他就到了撒玛利亚，他就在那里传福音很多人就得救。那第八节呢就告诉我们，在那个城里面呢就大有欢喜，甚至于他们经历了一些神迹奇事，好像第七节是因为有许多人被恶鬼附着，那些呢鬼就大声喊叫从他们身上就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叫他们经历到这些神迹奇事，那么那个城里面也大有欢喜。你注意十四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你稍微停一下你想这班人他们已经经历了这样子神迹奇事，病得医治，被鬼被赶出去，而且城里面大有喜乐，这里说还要他们两位使徒去为他们去祷告，叫他们受圣灵。他们受圣灵了没有是指着在五旬节那天那样的受圣灵。十六节，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打发他们两位去是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这个降在他身上，我们要注意圣经所说的像主耶稣那一天他受洗的时候从水里上来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但是有的地方呢就说呢住在他的身上，所以这个降在他的身上是住在他的身上，也是住在他的里面这个呢和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医治我们的疾病把鬼赶出去这是不一样的，这是两件事情。所以使徒们才说，使徒们是这样说因为圣灵没有降临在他们一个人身上，所以他们才被打发他们只奉耶稣的名受了洗。今天有多少人，多少基督徒是奉了耶稣的名受了洗了，而没有被圣灵充满，没有受圣灵的。 可是很多人就相信他就在信耶稣的那一天啊，他就受了圣灵了，他就被圣灵充满了。那么也就是这样的人呢，他才说被圣灵充满不一定要说方言。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底下好，这里就没有再记载他们有没有说方言，只是说他们受了圣灵啊。我们要注意，我现在是把圣经这样读给弟兄姊妹听啊，我现在不加任何的评论。这是两个地方。第三个地方，使徒行传第十章，我们都知道这一章是记载圣灵差遣彼得到外邦人家里面，就是哥利流的家里面呢，去传福音。起先去的时候，彼得在观念上啊，他还转不过来，他觉得犹太人呢是不能跟外邦人来往的。可是神就借着一个异象向他说话，说你要去，你要去，啊，凡是我所洁净的，你要去。这个犹太人认为他们是洁净的，外邦人是误会的。可是神现在要洁净外邦人，神哈，他要兴起外邦人来寻求他，好叫他能够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这是后来雅各告诉我们的。那彼得就去了，去了就在他的家里面呢，就讲到了那哥利流他们家里面都准备好了。44节说彼得还说话的时候，还在讲道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格里，就是犹太人啊，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慈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他们就都稀奇。下面你注意啊，46节，因，要注意这个字，因为，前面是说见，看见圣灵的恩赐浇灌在他们的身上，他们看见，看见什么？当然会有表现。这里46节，因为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这些奉格里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怎么知道这些外邦人呢也得到了圣灵呢？到了第11章的时候，彼得就做见证，好说他们领受圣灵啊，就像我们当初所领受的一样。你看那个第11章，我们再看一看啊。彼得他自己做见证，第11章第15节，他说：“我一开讲啊，刚才就是他还在讲话的时候，他说我一开讲，圣灵被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正像无旬节那天降在我们身上一样。那前面第10章第46节，那告诉我们说，因为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那我就是说，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哈，我们怎样知道，或者说我们用那些当初犹太人哈，那些奉格里的，他们怎么知道这些外邦人也领受了圣灵的恩赐和被圣灵充满呢？好像无旬节那一天的话，是因为听见他们说方言。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呢？是因为我们听见他说方言。我没有加任何的，我没有加任何的评论，我只是把这节圣经读给弟兄和姐妹听。可是不要忘记第8章那里，他没有记载他们说方言。因此呢，我相信有的人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当时没有说方言，过一些时候他说方言。那神做事情啊，神做事情实在他没有这个时间的，神他没有时间的观念，他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我们有这个先后的问题。那一天我们没有听到他说方言，也许哈，我们从我们这一方面来看啊，我们就因为圣经说因为听见他们说方言，可是我没有听见他说方言呢，我们不能够断定他没有被圣灵充满。因为从神那边看呢，神已经用圣灵充满他了，只是我们还没有听到方言，所以我们不能很快的就下一个对呢， 没有说方言的人他就没有被圣灵充满。因为实在圣灵充满还有别的凭据，不是单单说方言，这就是灵恩派他们呢过分的强调方言，太注重说方言，甚至于到一个地步叫人跟他们学了说方言，你跟我说滴滴答答跟我说。所以我怕可能有相当多的人他实在是他没有被圣灵充满，他以为他被圣灵充满了，因为他学了别人说了方言。这个方言怎么才是正确的方言呢？第一，你是圣灵感动你，你顺服你的舌头这样转动而说出来的，你知道是圣灵感动你，你这样说出来，这就是对的。第二呢，你相信，你在信心里面这样领受，因为圣经这样说了，你在信心里面呢，你说，你要知道圣经所说的你只要信，好像主耶稣的救恩一样，我们重生得救一样，甚至于领受圣灵也是这样，很多的时候我们要用信心来领受，不是凭我们的感觉。你知道那个英国的那个很属灵的一个传道人叫 F.B. Meyer， 中文大概是翻作迈尔，好像是迈尔，是很属灵的一个传道人。他得到圣灵充满，他主要是受这个穆迪的影响。可是他怎么呢？他完全是在信心里面这样领受圣灵充满。他是那一天把自己到一个山坡他因为听了这些人讲到圣灵充满，他就觉得他非要被圣灵充满不可。那么他就到一个小山坡，他到这个山坡去祷告，他也是在那里等。主啊，我怎样才能够被你，我怎样才能够被你的圣灵充满呢？那么他就听到一个声音，他说，你就像你当初你接受我做你的救主一样，你今天也要在信心中接受我成为你圣灵的侍敬者。他就在信心当中是这样领受了。他说啊，他就好像在那个呼吸那个小山上那个空气的时候，他就把主这个就圣灵就这样呼吸进来，然后就凭着信心这样呼吸进来。然后他起来，他下山的时候，他说他听到魔鬼对他说，你不要骗你自己了，你没有得到了，呵呵，这不是的了。他就说，我就是相信，我就是抓住主的话，我相信。后来就被圣灵充满，后来才有一些表现。他那个当然他跟主的关系不一样了，他讲道不一样了。他说他自从他这样被圣灵充满以后他每一次讲道都有人得救，没有一次没有人得救了。第三个地方，我们再来看第四个地方。刚才我应该是第八章第九章，我不晓得怎么一下子跳到十章。第九章我们来看保罗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主耶稣用大光这样照他，这样遇见他。这个故事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我就略过，我就不读。我们跳到第十七节，就主耶稣就差遣一个门徒亚尼亚，十七节，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叫他眼睛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要知道这是主差遣这个亚拿利亚去专门给保罗去按手，好叫他能够被圣灵充满。因为前面是说主要拣选他他要为主的名要在外邦人和君王的面前要为主做见证。那么被圣灵充满，第十八节，扫罗的眼睛上就好像有灵立刻就掉了下来，他就能看见。一时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 他被圣灵充满了。这里让我们所看到的哈，就是第22节，保罗呢他就讲道越发有能力，扫罗越发有能力，波导住在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了耶稣是基督。那这里没有记载保罗哈有没有说方言，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有没有说方言。那现在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保罗有没有说方言。我也相信在第八章撒玛利亚那些门徒，特别是约翰和彼得这两个大的使徒，给他们去按手祷告，圣经没有记载他们当时有没有说方言呢？可是我相信啊，他们后来也说方言，像保罗一样。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地方，19章，我第二次到以弗所来，第一节，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就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呢，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降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这里的信啊，要知道我下午曾经讲过，这里的信呢，不是像今天一般人所说的信耶稣，乃是哈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里所说的，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约翰告诉我们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所以这里的信不是普通的信，不是信耶稣的他的救赎，他的十字架上的那个赦罪好替死，不是单单那一点，实在是信，是领受到耶稣的灵圣灵信，那在他以后来的耶稣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耶稣的名受洗啊，保罗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啊，圣灵被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什么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12个人。我也看到特别是青年人，他们被圣灵充满以后有看异象又说预言，就是说圣灵充满是否一定会说方言。我想我把这五个地方的圣经摆在弟兄姊妹的跟前，作为这个问题的一个答案。要在这里提一提，就是我希望我们不要犯一个错误，好像今天灵恩派所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过分的强调方言。我说过分方言，当然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还可以再提到一点，到底神为什么把方言给他的儿女。要知道他是圣灵的施浸者，他是医治者，他是赐恩者，各样属灵的恩赐都是他所赐给我们的，我们不要偏离他这个中心就好吧。我想我的话就停在这里，我差不多用了半个钟头答复这一个问题，很对不起。Praise the Lord. 好不好，我们唱一首诗歌。